各位同修，我们今天达成光无云论这个课程，要讲到第三讲云和色蕴，讲到这个地方才算是正式的进入情况，才算是正式的讲入无蕴这个题目。我们在没有开讲以前有件事情报告，今天19号我们开始上课了，26号的课招生，5月3号的课招生，过了5月3号，5月10号跟17号我要上诸位请两次假，因为我要到大陆去几件事情合在一起开会搜集资料，再加上回到我们家乡去上阵啊，这几样事情吧，重要个10天8天，那么要休假一周恐怕到时候耽误了赶不回来，所以就请两次假。然后呢，找到5月24号、5月31号以后，就一直的要到讲完为止了，中间就不会再耽误了。那么先特别向诸位做一个报告。现在我们开始讲我们的讲义第三讲，也就是第29页。在没有讲色蕴以前，有几句打岔的闲话。色蕴这个色给佛教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因为佛经太深奥，每一个字很多名词跟社会人所想象的不一样，所以社会一般人士一看到这个色，心里边就想到什么色的女色、美色，他再也想不到这个地方这个色是指着物质现象来讲的。由古至今，太多太多的人误解了这个色字，不必说，一般世俗凡夫知识不够的人，早年间所谓世界闻名的幽默文学大师林语堂先生，在民国50几年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论色即是空》。总而言之，社会上边对于色的误解，大多数认为这个色是女色、是美色，而想不到这个有它另外的意义。所以说，林语堂博士那一篇文章就曲解了色的意义。后来就有一位张满涛居士，他本来是出过家，后来到日本读博士的时候遇到台柱因缘，他就还俗了。张满涛居士对于佛学理论非常非常的深入，他就在同样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上面写一篇文章，林语堂的文章是论色即是空，张满涛的文章是论空即是色，给里边给这个色字的梵文的意义、中文的意义、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的，很有分量的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后来让中国文化学院的创办人张其昀博士，人称张老夫子的啊，张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就向人打听张满涛是什么人。后来张满涛又日本回来，回到台湾，就有人向张先生说了，张先生就找他的熟人约请张满涛到阳明山文化大学，那么就这个看起这一篇文章，并且当面拿出一份聘书送给他，让他担任文化学院哲学系的副教授，可见他这篇文章的确是分量很重。我们社会上面的人给这个色蕴的色，或者是五六尘六境色境的色，都当作女色、美色来解释。 那是绝对的非常非常大的错误。我们看舍运正确的解释怎么说。在大圣光无云论他的论文里边是这样说的，复说无云为舍运、受运、行运、相运、识运，这是先给这个无云的名称标出来，接着就分别解释说了云和舍运。什么叫做舍运呢？为思大众，即思大众说造舍。这个就说到舍运它的内涵，它是由滴水火风思大众跟思大众所造作出来的一切舍法。接着又问云何四大众，什么叫做四大众呢？下边解释说为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论文没有完，但是我们现在说要解释的先解释这一段。舍运，这个运是一种积聚的意思，同一类的东西给它放在一起就称为运。运这个字在早期翻译的经典上不译为运，而翻译为阴，阴阳的阴。运这个字是给许多东西分成不同的种类，那么一举一举的积聚这一类的东西称为一运，积聚关于物质性的东西称为舍运，积聚关于这个精神活动的称为受想行识住运。那么阴是什么意思呢？阴阳的阴，阴是最海的意思，因为这个阴能够伤害我们的性德，发性上的功德，所以就称为无因。在阿含经里边，我们中国翻译的阿含经，或者是早期关于阿含经单独小本的这些经典上边，都不称为无因，都称为无因。到了后代新的翻译名词不再翻译为无因，而称为无因。那么舍运这个名称是四大众的聚合，四大众呢就是指地水火风，是四大而言，是世世在在的是，地水火风是四大。因为在唯识学上边给万法都有一个是法假法的分论，我们比如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到的东西啊，眼睛所看到的一切物质性的东西，这个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心里边想出来的，我们想，我们第六识在胡思乱想，想到兔子如果长了脚会不会像小鹿一样的呢？乌龟如果长了毛的时候，那不就成了绿毛龟了吗？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假法，因为世界上面没有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全是凭我们第六识幻想出来的，所以称为假法。而地水火风这个是实实大，实实在在的实大，因为世界上有地水火风。四大中说造舍是由地水火风这四种东西在造作出的种种舍法。这个地方特别要加以声明，指的是地水火风。实际上地水火风之是四大之相，一个木字旁，一就是发相的相啊，唯识宗又称为发相宗啊，那个相。四大中地水火风只是四大之相。那么 只打中奸湿乱动之性，才是十大种子性。怎么解释呢？地以奸湿为性，我们说地水火风啊，地是奸湿的，我们看大地土地是奸湿的。水呢是以湿润为性，火是以炎热为性，风是以飘动为性。真正能够造作其他种种现象，种种物质现象的，不是地水火风的组合，而是坚实暖动四大种子发性的组合。这个在我们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又说为阴阳五行作说。印度古代的哲学家认为构成宇宙的质量是地水火风，我们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里也有这种观念，说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物质归纳到最后就是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我们仔细想想看，金木水火土里边除了没有一个风以外，金木水火土跟四大里边的地水火都是类似的，都是对于世间物质的一种分类，同时也认为有这些东西可以组合成其他的物质。在五行学说里边说，同样的也说金类似于土地，但是金土地是平坦的，能够承载万物，但是中国说的金木水火土呢，金是以应举收敛为性。我们看一般普通的物质，假定说一公斤棉花一大堆，一公斤木材一大块，而是一公斤黄金里只有一点点一小块。金它的分子结构非常的密集，所以说体积很小而重量很重。金是以收敛为性，木是以扩展为性。我们看那个树木生长的时候，它向四周扩展。水是以流动为性，火是以炎热为性，土是大地平坦承载万物。这个说起来都跟四大差不多，但是在这个说为地水火风或者坚实暖动这四种四大才能够组合成其他的东西，根本四大中所组合的东西又分成两类，一种是内色，一种是外色，或者称为内四大或者称为外四大。内四大指的就是我们的肉体色身，外四大指的就是气世间物质世界。佛经上常常这样说，说我们的身体是四大火合之身，我们身体是个臭皮囊，是个色身，这个色身是由四大地水火风的组合。阿毗达摩杂记论上面说，问到了说色蕴何相，说色蕴究竟什么样子呢？回答说变现是色相，这种变现出来的这一种色法色相有两种，一种是出对变换，一种是方说实现。这些名词都很别扭，跟我们平常习惯上用的词汇不一样啊。你比方说我们平常说物质就是物质，东西就是东西，那东西两个字代表很多很多的物质，可是在佛经上边它有些字眼呢限定的范围很严密的啊，说的物质性的东西就是说色色蕴色法。那么色蕴究竟是什么 性状歪歪貌的，或者是有什么性别的，就是说他的本性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变现是色相，此有二种，以除罪变坏而方说实现。这个不解释，后边马上接着解释。第一，下边是无始毕婆沙论，这些都是在什么时候，在小乘佛教阿毗达摩那一系列的理论上边做的解释。也是问以何意说之为色，根据什么意义称为色的，答见此积聚，见此散坏，种种生长，会与缘或亲，便能坏能成，皆是色意。那么综合以上两种解说，色蕴的色有三个条件，或者说有三种解说，一者是知爱性，二者是方说实现，三者是变幻。我们分别来说，第一是知爱，凡是无知它都有互相排斥，它有相斥相外的特性，这个就叫做知爱。地面上放下一张桌子，同一位置不能够再放下另外一张桌子，这个也是知爱。这个茶杯它本身有它的形状，有它的构成这个茶杯的质量，这个茶杯是一个金属的，是铝做的还是什么做的啊？总而言之是金属的。但是不管是金属茶杯也好，玻璃茶杯也好，瓷茶杯也好，甚至于木茶杯也好，这个茶杯它本身有它的质量，有它的形状，同时它本身具有排斥其他物质的特性。它往这个地方占用了这一个空间以后，这一个空间不能够再用那边的东西了，除非是你往上边堆积，往旁边堆积。那么所以说它有知爱性，知爱它本身有实知，它会妨碍别的东西占有同一空间。第二个就叫做方说实现，凡是物质它都有它的形状，有它的体积，都占有空间，因而就有上下左右等方分，其实长乘阔乘高的三度空间，这个就称为方说实现。三度空间是现代的名词，古人说嘛，任何东西嘛，那就是说它都有它的体积。我们现代人的观念说，不管是方的圆的任何东西，根据用数学程式来算的时候，都能够计算出它的长度、它的宽度以至于它的高度。有了长乘阔乘高，就成了三度空间，三度空间再跟时间结合在一起，就成了四度空间。而我们所谓人生，就是在时间空间里边因果相续的一个过程。我们前一辈子所造下的业因，这一辈子担待了一个人身的果报，那么这前一辈子这一辈子是因果相续，这一辈子一辈子的行为造作同样还是因果相续。在这个因果相续生命存在的过程里边，我们是生活在十度空间的连续区里边。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十度空间由台北到台中，假定我们说是约个朋友见面，在那见面在新竹，那这个就是平面上边新竹是一个中心点啊。我们知道啊，火车会停在新竹，这个是平面上边的一点。但是如果不是火车而是坐船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裁量这一条直线这一点了，因为整个海面汪洋大海嘛，你不但要裁量经度，同时要裁量纬度，也就是不但要裁量横的方向，同时也要裁量定的方向，竖的方向，直的方向，横的直的这两个方向的中心点 就能够裁量出船的位置，这个就是二度空间了。可是如果是飞机的话，那就这个纵横交叉照样裁量不出来，还要加上一个高度，那就要到了三度空间了。哎，三度空间那个飞机它不是停在空中不动的，它还要往前面继续飞行的，必须要再加上时间的因素啊，几点几分几秒它在哪一个位置，再加上一秒它又在哪个位置，计算出它的速度来。所以说我们说我们的所谓生命就是在这个时间空间十度空间连续区里边生活着一辈子啊，这个我们是来表明这个方说实现。方说实现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古人呢书上面常用这两个字叫做六合，六合之间如何如何。什么叫六合？就是我们我们不签六合彩啊，但是报纸上面常常看到六合彩，那个六合，六合是什么？上下左右前后。上下左右前后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空间了。上下左右前后，而我在中间啊，所以说我们说天地六合。可是印度人不一样，印度人看空间的时候呢，他是我站在外边来看这个东西啊。如果我要再来分析它的时候，上下左右前后统统的切掉一片了，最后中间还剩下一个，还剩下七分之一的东西。不管你随便怎么分，最后仍然是剩下七分之一，是照七分法，左右前后上下都要削掉一片的话，最后还是剩下七分之一。这是印度人看空间看体积的方法了。中国人古代也有这种观点，好像庄子上面有这么几句话：一尺之处置于中庭，说一个一尺高的木棒放在庭院里边，日去其半，万事不竭，每天拿掉一半一半一半一半，万事是一万年也去不完。这个只是理论上的说法。为什么这在理论上面讲一半以后永远还有一半，可是在事实上呢，你去到那个微笑微笑的时候啊，没有办法再来分析了，那只是一种观念上的分析啊。这个大意的也就是跟这个印度这种七分法差不多。印度七分法嘛，就是拿任何东西一致照七分法分下去，分到最后的叫做什么？叫做极微，极微小的东西。极微再往下边的，在楞伽经上面讲了，到了极微再往下边就是称为临虚尘，临近于虚空的尘法。临虚尘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成了虚空了。所以说一切物质是由虚空之间生出来的，这个暂且不讲。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所谓方说实现啊，凡属物质它都有形状体积，占有空间，因此它就有上下左右等方分，也就是长乘阔乘高，这个就称为方说实现。再一点，物质的特性变换，凡属物质均具有生住异灭思想，异灭就是变换。我们不必说物质，我们的肉体也是物质，我们的肉体最后终归会变化。有人求长生不老之法，说要长生不老，没有那么回事。你除非是还有道家修行，说是肉体飞升，肉体不能够飞升，因为肉体它有个极限，它最后终究会变化。肉体飞升违反了大自然的理论，长生不老违反了大自然的理论，甚至于宋齐的分身也是胡说八道。真的，可是真的有那么多人信，我们觉得这个就是说呀，很奇怪的事了。这个物质的三样特性是质暗，是有体积，是会变换，不管什么样的东西，大致整个的宇宙 孝子一定微臣，我们家里面剩下的菜啊，中午没有吃完，如果忘记放到冰箱里面，晚上就坏了，它都会腐败，特别是有机物更会腐败，腐败的更快。那么无私比菩萨论里面称毁于怨火轻便能坏能成，这个我们看起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他还有许多亲戚朋友吗？不是，他是这样的意思，他这个愿力指的是一种义增上愿，情力指的是一种顺增上愿。我们比如这样说，院子里种的植物，家庭种的花，或者菜园里边种的菜，那么阳光雨露的滋润照射就是一种顺增上愿。因为所有植物没有太阳光的照射，没有雨露的滋润，就很难生长嘛，就不能够生长，必须要靠阳光雨露。而阳光雨露的就是花木的顺增上愿。可是反过来讲，冬天下霜了啊，天上下那个冰雹，这些东西呢就给花木打，给花木冻坏了，或者是给花木摧残打坏了，那个就是所谓义增上愿。同样的，一个小孩子生活在一个出生在一个善良的家庭里边，父母都是很善良很慈悲很有爱心，给这个小孩子照应的呀，很好，让他发育成长。那么最近天亮报上面等着呀，虐待儿童的事件，那个就是小孩子生长期间的义增上愿，这个就叫做毁于怨火轻便能坏能成。遇到顺增上愿，促进他的增长；遇到义增上愿，就是他增长受到阻碍。综合以上所说，我们这个地方舍法所称的舍，或者说是舍运所称的舍，大致相当于现在说的无知，但无知两个字还不能够涵盖舍运的意义。舍运包括的范围更广，而无知两个字呢，是单单指着有形体可见的、有知爱性的、会变坏的。但是舍运里边还包括什么？包括着形舍、表舍、物表舍等三类。形舍啊，我们认得情主着我，这个都称为形舍啊。不，长短方圆是形舍，这个形主着我是表舍，而我们内心的思想称为无表舍，没有表示出来的舍法，这个到后边还会再讲，这个就提示一下就好。再者，舍法并不是实体，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它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种，由四种元素聚合而成的。那因此佛经上常常这样说，四大假合之身，真假的假，合作的合，四大假合之身。我们这个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临时的组合而有这个身体，身体是如此，所有物质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有的物质世界全是地水火风因果相续里边的一个阶段的组合。这个地方我们又要问了，说既然舍运舍法相当于无知，那么当初古人写论典的时候直接用无知两个字多好呢？何必让我们像猜谜语一样的猜这个舍运是什么呢？这个情况是这样，在一两千年前，哪个时候没有无知这个名词？因为社会上的语言是随着时空北京的不同随时在改变，老实讲清朝说的话呀绝不是民国说的话，我们上一代说的话呀跟下一代说不到一起，那些年轻小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一套语言，让我们听我们听不懂。 啊，我们这些呢，他们也听不进去，因此这个语言在古代没有无知这两个字，无知这两个字大概是20世纪以后才有的了。年轻人有些话我们听得听不懂啊，早先听人家说哭哭哭是什么，我听不懂。哎，有一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了，这个朋友是个写文章的朋友，叫徐希哲，他告诉我了，他说嘿，我今天学了一个字，什么字呢？哭。我说哭怎么解释呢？他说我儿子说了，闭着眼睛过马路就是哭。有这个就是年轻人的想法，过马路不看汽车。所以说我们刚才说到无知，说到色，色就是无知，是因为古代没有这一个名词，而色它本身的几种特性啊，包括着知爱了、变坏了、方说实现了，实质上指的就是无知。我们讲第二节，什么叫做四大众？光论就是光无云论说，色蕴是四大众，跟四大众所造的色有两种，一种它就是四大众，另外一种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是四大众所造出来的。简单再这样说，四大众是基本原料，麦子磨成面粉，面粉是基本原料，那么用面粉能够做出几十样上百样的各种不同的面食，那就是由面粉所造出来的。因此所谓四大众，就是地水火风四种元素，那么并且由此四种元素所聚合而成的一切物质。所以光无云论上面又说了，云和四大众。什么叫做四大众呢？这个前面这几个字已经说了啊，云和四大众就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什么叫地界呢？再往下边来问来分析，为坚强性，地以坚强为性。什么叫水界的？为流失性，水会流动，本身又具备有实性。云和火界的为温燥性，它会发热，干燥啊，燥热为温燥性。云和风界为轻动性，它会飘动。地水火风四种元素，地大之性坚实，水大之性湿润，火大之性炎热，风大之性轻动，故所谓四大众，指的是坚湿暖动四种物性，而不是地水火风四种事物。我们说眼睛感觉器官所能够接触到的，那只是地水火风之相，地水火风之相不会造出其他种种色法，而是以坚实暖动之性才能够造出种种的物质性的东西，才能够造出种种色法。种是什么意思呢？照经典里面的解释，种者因矣，种就是原因。我们种下西瓜，种下瓜种，结果就会结出瓜；种下豆种，结果后来就会结出豆。因此种子是有因果的因，有这个因的意思。这个就是一切色法的能造之因，所以称为能造四大。地水火风是能造四大。地水火风为什么要称它为大呢？关于这个大，有下边四点解释。一为说一故，四大中为一切所造色之所一处，故称为大。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物质，凡是符合这个色蕴的条件的，所谓有知爱性的、有形状啊、能变坏的，都是四大众造出来的，都 都是依于四大众而组成的，所以说四大众为一切所造所之所依，因此称它为大。而剃宽光骨为四大众遍及一切所造所，其剃宽光故称为大。遍及一切所造所，我们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到的一切这个身外的物质世界，全是由地水火风所造成的。它的体相宽广，遍及于一切色法，遍及于一切所造色，那么因此称它为大。它的性相也大，称为地大、水大、火大、风大者，因为它的相光大，所以称为大，因为它是遍及于一切的物质。我们看这个桌子，我们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一张桌子里边就包含着地水火风三论。新的解释这样说，说是一切物质都是由分子所组成的啊，任何一样东西嘛，它都有它的分子式啊。那么分子是什么组成的？分子是原子所组成的，而原子本身呢，由原子核以外电子围绕着原子核在以光速在转动，那么原子核占着极小极小的地位，而这个绕着它转动的电子呢，换句话讲，原子本身就是一个空间，只是电子在围绕着原子核在转动，而原子核占的面积小，而它的质量很大。那这样说起来，每一粒原子里边都包括着地水火风四大在内，那因此这样说，所谓四大遍及于一切色法，因为一切的物质通通是由分子原子所组合而成。这以后还有第四，其大用故，为此使者对于世界的成故坏空作用最大，故称为大。地水火风在印度古代哲学家认为就是构成世界的质料。印度流派哲学就是婆罗门教里边有些哲学家他这样说，他说地水火风是极微性，地水火风本身就是极微啊，这些东西在世界成的时候这些东西也不会增多，在世界灭的时候这些东西也不会减少，一直存在于宇宙之间。换句话讲，就说地水火风是恒常存在的，相当于现在的观念所谓物质不灭，或者是所谓能量不灭。那么因此就认为地水火风就是构成世宇宙人生构成世界的原料。由于这个理论基础，到后世的佛陀时代，印度就有许多所谓外道啊，就是所谓以唯物理论作为基础的这种外道。唯物理论作为基础有什么不对的？很危险，因为佛陀时代的六识外道里边有四个派别，除掉耆那教以外，除掉一个怀疑论的三遮耶这一个派别以外，另外四个派别都是以唯物论作为基础，他们认为这个宇宙的组成跟人的组成都是由地水火风所组合起来的，没有精神作用。但是人的精神从哪里来的？地水火风组合成人以后，由于这地水火风这个物质的胎性，就人就有了精神作用。他举的比方也举得很妙，他说米跟水本身不是酒，但是米跟水混合以后经过处理就能够变成酒。那么地水火风本身不是精神，可是地水火风组合成人体，有这个物质的特性，人就有了精神作用。可是 到了壬巳的时候呢，底打归底，祸打水打归水，祸打归祸，风打归风，烧掉了他的尸体呢，是成如鸽色，就是灰色了啊。尸体一烧，成了一堆灰色的骨灰，这个时候就没有了精神的存在。没有精神存在有什么不对呢？那就是说断灭论，人死如灯灭，人死以后啊什么都没有了。断灭论有什么不对呢？那就是很危险的说法。为什么呢？我们人嘛，特别是佛教重视这个所谓这个业力轮回、六道轮回，事实上经多少我们的证明嘛，的确是有前生后世，有轮回。如果说是没有轮回，那我这一辈子何必去努力为善呢？我这一辈子尽量去追求快乐享受。当时佛陀时代有一种顺势外道、顺应时间的这一种思想观念，干什么呢？就是追求快乐。追求什么快乐？吃喝玩乐以外，追求所谓这个男女交合的那种快乐。这在当时佛陀认为的修行的人不能够修苦，不能够修那个没有意义的苦行来自我虐待，但是也不能够放纵自己去照着那种顺势歪道那种追求娱乐的那种方式去做，应该是修行于不苦不乐啊，行于中道。中道的理论就是由这样而来的。可是如果是以唯物论作为基础，那唯物论的派别呢，他的主张就是说没有前生后世，没有因果报应，你在恒河南岸杀人如麻，尸体堆积如山，没有恶报；你在恒河北岸施舍尽了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也没有福报，也没有好报。那要是说一个社会没有这种因果报应的报应这种观念的话呀，那大家就为所欲为了，这个是一种很危险的想法。所以说佛陀从原始佛教开始一直跟外道斗争，所谓排斥，排斥什么？说长了，说短了，排斥啊有一个永远存在的圣我，这是佛教排斥的。排斥啊说是没有来生后世，人死以后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也是佛教所排斥的。那么还有唯物论，共产党是唯物论，共产党是唯物论，不信鬼神。那么所以说大陆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啊，给整个的佛教统统扫地出门。当然现在大陆佛教又复苏了，那是他们觉得那么折腾了一阵子以后啊，大概不是办法吧。1980年以后才有落实宗教政策，表面上面它是同意这个宗教的存在了，事实上还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限制。我们台中那个基金会往大陆寄护书，每月要寄出起码150包到200多包，一直不断的寄，但是呢，大概总要有20-30%的讯息。有些地区它并不是全国政令统一的，有些地区限制外边给他们寄附书啦、寄文字宣传的东西啦，怕这个影响到他们的思想。有些地方开明一点嘛，就不限制。那所以说共产党现在对于佛教啊也不是真正支持你，到处寺庙开放无非是为了吸引观光客而已了。这个是闲话，我们还是说正文。那么这个四大种这个种子，这个哦，我们刚才说到七大用，为地水火风对于世界成住坏空的作用最大，故称为大。根据现在的科学理论，星球到了它的寿命到期了，星球都有寿命了啊，一个星球几十亿年，它寿命到期了，它内部的能量放完了，最后的这个星球会爆炸，爆炸以后的成为宇宙间的太空尘，也就是最后还是变成微粒子、原子弥散在 太空之间，而到了逐渐的这些微粒子或者原子又逐渐的积聚，有些地方特别密特别浓的地方，特别密特别浓的地方本身就具备有一种吸引力，给周围那些空阔的地方的原子或者微粒子再吸到一起，这样就越挤越密集，越挤越密集，最后经过转动啊，佛经上这样说嘛，经论一与水论，水论一与风论，风论一与空论，在虚空之中由于微粒子的密集而旋转转动，转到最后逐渐变成坚实的东西。佛经上面有很多观念是跟科学相吻合的，我们说的是一切星球都有寿命，星球到了爆炸以后，它的本身爆炸以后弥散于太空之间的这一种微粒子，再作为未来星球未来组成星球的原料。那么这个就是说啊，起大用，这几水火风对于世界成熟坏空都有作用，就是这个意思。四大种是种，又作为因来讲，为什么当作因来讲呢？因为它有生以离持养五种胎性，那么以这五种胎性而生起了各种的物质，或者称为色法，所以四大种是色法的原因。以上物质又称为物因，这个物因在下边就是下边说到的，第一个是声音，声音又名气音，说